我们这是为刚才孩子们的献诗我们感谢神我们也感谢阿瓦纳跟儿童主日学的同工们他们在过去的年月中带我们当中的孩子们。每次我们教会有孩子们在台上唱歌唱诗歌的时候，我想最兴奋的还不是他们，而是在台下他们的父母了。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台上唱诗赞美神，我们心中一定感到无比的欣慰。其实呢，不只是他们的父母，我想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这些孩子们高兴，因为呢，他们有敬虔的父母他们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们父母呢愿意每个礼拜天带他们来教会，让他们有机会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在这个世风日下的世代，我们教会呢就像是一个避风港一样，能让孩子们在教会里听到福音。因为今天在教会外面有关家庭伦理的教导正在急速的改变当中。我就想到20多年前，那时候还是我们教会第一任牧师田雅各牧师还在的时候，那时候若是像是有些城市像旧金山等城市偶尔出现有这个同性恋者游行的时候，田牧师呢会非常的愤怒，他会在台上就在这个讲台上呢大声疾呼的来说这些人呢是可耻然而曾几何时，当年田牧师认为可耻的行为早就被今天的社会世人不认为可耻了，连同性恋婚姻都已经被在2年前被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为合法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社会道德伦理观念急速的改变的时候呢，我们身为基督徒的父母更应该警醒，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这些世人的这些新的观念他们的错误的地方在哪里，并且呢我们也在教会里也在我们个人的家里用正确的圣经的真理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因为现在他们小孩子像刚才在台上很可爱，等到他们长大以后，他们到了学校到了社会上的时候，他们所面临的在这方面道德方面的挑战将远远超过我们过去田雅各牧师时代和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挑战。顺便我也鼓励我们在座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当中的弟兄们鼓励你们呢积极参与儿童主日学的事工也考虑愿意参加担任主日学的老师，让我们呢大家齐心一起努力用圣经的真理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好，那今天呢刚才儿童的诗班献诗以及上个主日刚刚宝子弟兄提到上个主日教会诗班的圣诞献诗，再加上你看我们教会里已经开始有一些圣诞的布置，这一切呢都表示圣诞的季节即将来临了。不过呢今天才是12月10号，距离呢圣诞节毕竟还有2周的时间，所以在主日讲台是讲耶稣的诞生似乎早了一点，是不是？所以呢今天我们还是继续约翰福音的讲道系列，讲到第17章里的记载，耶稣在上十字架的前夜向天父的祷告。不过今天的信息与耶稣的诞生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若是仔细的看整本的新约圣经，我们会发觉耶稣诞生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死在十字架上。可以说呢耶稣是为了死而在世上出生，耶稣是为了死 而在世上出生。在第十七章前面开始的时候，耶稣向天父祷告说：“父啊，时候到了。”这时候到了，是指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耶稣马上啊，就要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来荣耀神，使得上帝救赎世人的计划可以完成。这就是耶稣来到世上最主要的目的。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啊，整章是一篇祷告。前四我们讲到前面五节是耶稣为他自己的祷告，那今天的经文呢是耶稣为他的门徒祷告。那我们下次讲的最后的一段呢是耶稣为所有后世的信徒祷告。那耶稣为他的门徒的祷告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呢，耶稣是叙述天父的作为以及门徒的回应。那在另外部分的祷告当中呢，耶稣则是为门徒向天父祈求。那我们先看第一部分的内容。你们刚才读了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可能注意到其中有一个动词出现了很多次不晓得你们注意到。那这个动词呢就是赐给。一共我用黄色 highlight 一下，一共出现了九次。那当我们仔细的去分析这九次赐给的时候呢，会发现其中有七次是圣父赐给圣子，其他两次是圣子耶稣呢转赐给人。然而无论是圣父赐给圣子或是圣子赐给人，最终得到好处的呢还是人。那在耶稣回顾天父的作为的时候呢，他基本上是回顾神的赐给。那我们可以把这些赐给呢分成四方面来看第一呢是天父差遣耶稣来，第二呢是天父拣选人得救，第三呢是天父赐下他的名，第四呢是天父赐下他的道。那首先呢，耶稣是差遣耶稣来，天父差遣耶稣来把他赐给世人。说到赐给，那约翰福音中呢最常被提到的经文是三章十六节，在那里说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差遣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拯救世上的人。在上帝差遣耶稣来的时候，他也赐给耶稣很多东西包括了能力、智慧还有话语等等。那我们看到第十七章第七节，耶稣说凡神所赐给他的一切，无不是要让门徒知道他是从天父而来。耶稣在世时呢凡事仰赖天父，他在那个之前三年教导门徒的话语都是来自于神，他行神迹呢也是按照神的心意而行。在最后呢，耶稣的门徒看到了耶稣的言行，他们就接受了他所说所行都是来自于上帝，他们知道并且也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看到当年的门徒对于天父赐给他们耶稣是有了一个适当的回应。那这一点呢，我们今天的我们呢也要向他们学习。我们呢不仅是信神，当有人问你信什么，就说你信神。我们不仅是信神，我们要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如此相信耶稣的人就是得救的人这是天父这里讲到的第一个作为。耶稣也提到天父的第二个作为是拣选一批人得救。那你看到今天的经文中呢，三次提到圣父把一批人赐给圣子。比如说在第六节，耶稣就以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这句话开始。那么从上下文来看呢，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主要是指 当年跟随耶稣的十二门徒，那我们说十二门徒要去掉啊，在十二节所提到的那位灭亡之子犹大。所以呢，最后在耶稣身旁的时候，在耶稣上十字架的前天晚上的时候，在他旁边的时候呢，人呢只剩下了十一位门徒。按照第六节所说的，这些门徒呢是从世上出来的，是从千万世人中被上帝拣选出来，他们本属于神。在第九节说，耶稣不为一般世人祈求，而只为这些门徒祈求，因为呢他们特别宝贵，他们是圣父特别拣选赐给耶稣的人。那在第十节啊，耶稣又说，这些门徒是圣父与圣子所共有，他并且说呢，他因为他们得了荣耀。当年耶稣在世的时候啊，他在传出来传道三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听到他讲道，看到他行神迹的人很多，但是呢只有这十一位门徒认识他是基督，并且呢跟随他到底。那虽然这些门徒啊，他们对于耶稣呢也并不是完全的认识，他们对于他认识并不深，对他们信心，对耶稣的信心也不深，特别是呢他们对于耶稣要上十字架这件事，这个计划他们一直不能明白。但就是他们这个微微很微小的一点点的信心，也就是耶稣得了荣耀，像第十节中所说的一样。我们看到当时虽然只有这十一位门徒在耶稣身旁，但其他还有不在他旁边的，像是伯大尼的这个三姐弟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三姐弟，还有其他人也有信他的人。那另外呢，从那时一直到今天到现在，上帝呢继续的赐耶稣基督成千上万的他所拣选的人，他们呢也都借着相信耶稣而得到救恩，包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呢都属于圣父，也属于圣子。耶稣呢也继续的在天上为我们代求，我们呢也能借着信心结出生命的果子，而使耶稣得到荣耀。所有这里讲的那十一位门徒得到的福分及恩典，其他信耶稣的人包括我们都同样得到，这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出于上帝的拣选，是他把我们赐给基督，这是何大的恩典。那耶稣下面呢提到天父第三个作为是赐下他的名。当耶稣还在与门徒同在的时候，耶稣照着十二节所说，耶稣就是因着天父所赐的名保守他们。什么是天神的名呢？神的名字就代表他的品性，他的本质。例如创世纪中记载耶和华对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那全能神就是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呢就表示现出来上帝全能的本质。神是全能，他的名字一旦被提出来就有能力。我们想到有时人的名字都有能力我就想到前几年这个马英九不想你们都知道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那么呢我就向人说当年马英九是我初中高中大学的同学。那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听的人说不定就对我有点是吧肃然起敬。当然现在马英九不当总统了那他的名字就不再有能力了。所以我们看到呢，人的名字都有能力，何况是神的名字呢？箴言里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当年耶稣在世的时候，门徒敬畏神的名，当他们相信耶稣是上帝所差来，他能完全代表天父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就得到坚固。好，下面耶稣提到天父 第四个作为是赐下他的道。天父不但赐下他的灵成为门徒的定心丸，更重要的是呢，他经由耶稣把他的道，也就是神的话赐给门徒。耶稣在世上侍奉的三年中，用很多的话来教导门徒。但是我们看约翰福音前面几章，但是那天晚上耶稣就以很长的临别赠言来教导他们。那这些教导呢，门徒已经领受在心，其中有些教导呢他们已经遵行，那还有一些当时他们不能明白的教导，他们也记在心里。等到后来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之后，门徒因有圣灵的帮助，就对耶稣生前的教导就明白了，他们也就照着遵行。就如同第十三节说，他们呢到后来，他们会因看到耶稣当年所说的话都实现了，他们就有信心，就充满喜乐。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神的道还能使门徒成圣，使他们洁净。另外呢，神的道也能帮助他们在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虽然会遭到世人的反对，甚至像第十四节所说的甚至恨恶，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呢仍然有力量继续把福音传开。那以上呢是耶稣在祷告中回顾天父的作为。那我们现在呢要看耶稣在这段祷告中的第二个部分。第二部分的内容就是他为门徒祈求，这边系列三点。那首先呢，在第十一节，耶稣祈求天父要在耶稣他离世以后保守门徒，特别是呢保守他们合而为一。合而为一这个题目呢，在下一段的祷告中呢，在耶稣下一段祷告中呢会更多的提到，所以呢我们就等到下个礼拜天来再详细的讲。我们今天只说耶稣期望的门徒的合而为一是像我们一样，就是像圣父及圣子一样的合一。那我们知道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救赎世人，在约翰福音前面第十章记载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你看那段经文的上下文呢，可以看到在那里呢耶稣是强调在救赎世人拯救世人这个心意跟行动上，耶稣与圣父是完全合一的。所以当耶稣祈求门徒合为一，像圣父及圣子一样的时候呢，他主要是期望 门徒能够同心一致的继续他在世上时候传福音的使命。合一是信徒最好的见证，表示我们实在是神的儿女。虽然我们每个人都不同，但若是能在同一的圣灵的管制下，我们能够放下自己，以神的荣耀为先，那我们在世人面前就有好的见证，事工就能发展，福音就能传开。耶稣呢也祈求门徒脱离魔鬼的攻击。耶稣没有向天父祈求让门徒离开世界，但他求他们能脱离那恶者在第十五节在第五这个恶者呢就是魔鬼。魔鬼呢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找各种漏洞来攻击门徒，例如彼得前书里头所说的，你们的仇敌是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魔鬼的伎俩很多，他可以用公开的方式来攻击门徒那我们在使徒行传中记载了很多后来教会受到犹太人攻击的事件。那在受攻击的时候，门徒若能像刚才所说的合而为一，他们就能抵挡这些公开的攻击，继续把福音传开。那我们刚才提到今天世界上我们教会之外世风日下，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将来教会也可能受到攻击。 也是有魔鬼的力量在后面。那这是公开的攻击，那魔鬼呢也可能在私底下一个一个的单独的来攻击信徒，他可能用金钱、美色、权力来引诱信徒，让他们跌倒。像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灭亡之子犹大，他呢就是为了30块钱就出卖了耶稣。那今天呢，魔鬼仍然用各种手段来引诱我们。我就想到礼拜三晚上祷告会的时候，有位弟兄分享他说呢，现在我们有了智慧型手机，我的智慧型手机在哪里啊？在这里他今天智慧型手机太方便了无论呢，假设你要读圣经的话你看手机上就有了。若是要知道哪一段经文怎么解释的话，你也可以用手机来得到所需要的资讯。但是呢，从手机中呢也可以得到不好的资讯。今天人要从手机中学坏非常容易，因为呢你在看手机的时候别人不知道你在看什么。那在这个时候只有神知道，只有神在我们心中保守我们，他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才能抗拒这些不好的引诱，不被污染。那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用主导文教导门徒如何借着祷告来求神的保守，在马太福音6:13，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凶恶也可以翻译成为恶者，就是恶者魔鬼。今天我们就要靠着天父的保守，让我们能够胜过魔鬼的引诱，并且呢成为世上的光跟盐。耶稣呢在最后祈求门徒呢因真理成圣。说到成圣，我们可能在心中想成圣的意思，我们可能以为成圣就是成为一个怎么样有高尚品德的人。但是圣经中的成圣还有更深的意义。若是要进一步了解成圣，我们将先要研究圣这个字的意思。圣英文是 holy。最基本的意思呢就是叙述神的本性。像是在第11节，耶稣就以圣父啊，他称父为圣，他以圣来称呼天父。所以看到呢，神的本质是完全圣洁，没有污秽。但是人不同，人不可能完全圣洁，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人本不圣，而只能成圣。人不可能成为 不可能是本来就是不圣的，只能成圣，就是变成比较圣一点那么人怎么成为成圣呢我们看到在希伯来文跟这个希腊文中呢，成圣也有除了提高品德之外，也有分别出来的意思。人的成圣是从将自己呢从世上分别出来，不再属于世界。成圣的意思就是不跟从世人的道德标准，而以神的道，也以神的道作为行事为人的标准。那不仅如此，成圣的意义还包括了侍奉神的目的你们大概会觉得有点奇怪，成圣跟侍奉神有的关系。我们要认识这个侍奉神跟成圣的关系，我们必须谈到旧约的背景。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要献祭给神，那在献祭的时候，所有参与献祭的不管是人或者物都必须洁净。献祭的祭司要先这个像用洗澡或者是洗手等等方式洁净的手续先得到洁净。他们所献的祭物就是牛羊等等，也不可以是残缺或是不洁净的动物。他们所用的祭坛也必须经过一些抹油等等洁净的手续。这是旧约献祭的成圣。那成圣的目的呢，是为了献祭，是为了侍奉神。那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侍奉神与成圣的关系。我们看第十九节，耶稣说他啊，为门徒的缘故自己分别成圣，耶稣自己分别成圣。那我们看到这一节时候，我们会觉得奇怪，哎，耶稣不是神吗？那他本来就是圣洁了，那为什么还要成圣呢？是的，耶稣本不需要成圣，但他愿意将自己分别出来，将在世上来完成啊神所赐的使命，把自己当作完全洁净的祭物，就像旧约里的献祭的祭物一样，他是完全的洁净的祭物，拿来献给神，代替人赎罪。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分别为圣。他的确本来就是圣洁了，但是他为了侍奉神，就分别自己来到世上。那我们从耶稣的这个榜样，他的例子啊，就可以看出呢，成圣的三种意义，除了在品德上洁净以外，还包含有分别及侍奉的意思在当中。那在第十九节，耶稣说呢，不但他自己分别为圣，他也祈求神让门徒因真理成圣。他希望呢，门徒呢，除了从世上分别出来成为圣洁以外，也希望他们呢，像他一样的啊，侍奉神。因为那路加福音中有段经文，就包括了成圣，我们刚刚讲的成圣的三种含义啊。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一起来读：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是神拯救了我们从魔鬼控制的世界中分别出来，他又以他的道来洁净我们，为的是要我们像主耶稣一样的侍奉他。那我们如何侍奉神呢？在第十八节，耶稣说，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耶稣不是要他当时的门徒成圣以后就到深山里啊，像那个和尚一样啊，到深山里去离世而居，那乃是呢要他们进入到世人当中，以言语和生活的见证来侍奉神，继续耶稣当年传福音的大使命。这样看来，成圣本身不是一个我们信徒努力的目标，信徒努力成圣的目的，不是为了独善其身，而是为了要接触那些世上的人，效法当年耶稣的榜样，在世上推展天国的事工。啊，这是成圣的意思。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呢，是耶稣为他门徒的祷告。耶稣在祷告中呢，一方面回顾啊，神赐给门徒的恩典啊，像是天父差遣耶稣来，他拣选人得救，他也赐下他的名及他的道。那当年的门徒在得到这些恩典之后，他们也有一些正面的回应，像是他们相信啊，并且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也领受了并且遵行了神所赐的道。那在这个祷告中呢，耶稣的在另外一方面也继续的为门徒祈求，祈求上帝保守门徒的合一，保守他们胜过魔鬼的攻击，也使他们因真理成圣。我们今天学到的圣经中所说的成圣有三重意义，那就是从世俗中分别出来，也洁净自己，并且效法基督传福音的心智，借着传福音来侍奉神。那这些耶稣当年为门徒的祈求，也是今天我们信徒所需要的。在我讲到开始的时候，我提到现在世风日下，世人的观念跟圣经的教导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因此呢，我们更需要分别为圣，不但自己不沾染世俗，我们要努力的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 那今天我们刚才有孩子们在这里献诗，那这些孩子也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若是他们继续在世界中，他们就不能脱离世界风俗的影响，他们就不能活出福音所带来的生命。这时候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当中一定有很多的父母今天你们孩子献诗，你们都会特别来看他们的献诗。但我们这些父母还有我们其他弟兄姐妹，从神的话语中我们知道神赐给我们这么多丰富的恩典，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特别是假如你有孩子的话，你在你的孩子身上有没有把他们能够听到福音接受福音当作首要呢？你有常为你的儿女的救恩祷告吗？好不好，我们现在就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自己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当年看中你的门徒，你为了他们的灵命向天父祷告。我们相信今天你也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祈求。主啊，我们就求你为我们能因真理成圣祈求，以使我们每个信徒都能洁净向你，能够不跟随这世界。我们在受到魔鬼引诱的时候，我们就力量靠着你能够得胜。我们也能在教会里，在团契中，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的来侍奉你，借着这些见证把福音传开。我们特别也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我们看到他们的可爱，但是他们继续的活在世人当中，不管在学校里或者在这种 social media 上，他们是受到世人的影响。如果我们就求你用神的道来影响来感动他们，赐我们有力量 有愿意的心，继续的把他们这些孩子带到教会来，让他们能够继续的认识你，更多的认识你。我们愿意在家中成立祭坛，能够在家中也用我们的言行来影响我们的孩子，把他们带到 你的面前来。主啊，我们就这样的求你，求你的带领。我们也为我们在座的父母献上感谢他们已经在关注他们孩子的灵命，他们愿意在礼拜天把孩子带到教会来，你就悦纳他们在这方面在你面前侍奉，就继续的带领我们，也带领我们的孩子，让我们每一个人对你的认识一天一天增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这美好的救恩。我们将祷告感谢，乃奉主耶稣的名，阿门。